刚刚交谈心脏五线牙，以近期如何来修入心脏宗教是最基本的指导方针。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心脏发动将近20年的梦法运动，企图消灭心脏的宗教文化。依照后期是心脏的6000多组资源，破坏了这些道祖资源，而这道祖资源中没有一个是完整的。西藏宗教文化遭到最凶猛、最严重的史无前例的破坏。之后，随着中国政策的开放，在短短的15年里，西藏宗教不但没有被消灭掉，而且更加兴旺起来。中国又一次看到西藏人民对宗教的热衷和西藏宗教的力量。每况之下，中国从1996年开始，在西藏的各寺庙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近期，中共官方型人民网发表题目为《我国家将对西藏寺庙正常秩序的维护疑问》，主张炫耀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为此，本台记者采访了西藏六网政府官员、西藏问题专家达森先生，他指出，
最近人民网有发表一篇题目为《我国家将对西藏寺庙正常秩序维护》的报道。报道主张炫耀1996年中共自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且引用两个西藏娃娃的话说，原来很多寺内对西藏社会实际和历史由来都不太了解，但现在绝大多数娃娃都认识到，他们不是他们的代言人和精神领袖，而是分离祖国的头目，是坐落在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罪魁祸首。现在我们的寺社也不供当年喇嘛的画像了，也不再为他念长寿祈祷经。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个怎么说？我认为这个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价值。因为什么呢？比如说他们已经知道了，学到了中共的法案的这个历史啊，或者是西藏的历史啊等等，知道西藏中国的一部分等等，这些就是这些所谓历史，其实大家都我们都看过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些教材，那些教材都是一些政治宣传书籍，根本不是什么正规的历史书籍或者那些，你当然不可能从这里面看到什么真正的历史啊什么的，这是一种政治宣传资料。第二，而且那些所谓进行政治爱国主义教育那些人呢，都是什么警察啊，或者是一般的干部，根本没有什么专业的人员，所以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政治宣传。当然，他们也说现在那些大人呢，你看他们说，现在我们知道的，当然他们是这个什么罪魁祸首啊，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那个，那些都是中共对大喇嘛的定性，也就是说，中共定性什么，下面的喇嘛就认识到什么是。显然，这种认识和中共的定性都是有挂钩，也就是说，中共让他认识什么，他就要认识什么。这样的认识，在中国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占领西藏，以及中共统治中国西，大家都很不陌生，已经是很陌生，已经是非常熟悉的了。当然了，西藏虽然当然第一，他不跟共产党的国家，跟共产党你要进监狱；第二，当然不跟共产党的承受，你要进监狱，最少你要会被开除。所以呢，这些没有，我是相信的。就是
和第二个有关的是，文章中还指出，寺庙管理也得到了加强。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寺庙曾有过严密的管理体制。为适应现代社会，现在西藏寺庙中普遍建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和民主管理小组，在民管会下还建立了具体管理伙食、财务、学籍的部门。参谋频道说，寺院中普遍建立了爱国主义公约、日常管理章程和僧侣守则。从 厨师到财务都有严格的规章，改变了一切的务虚传广，这样对增长所有建立正常秩序大有好处。此外，西藏还推出了旧时间以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九游历土关系，实行更加科学的土地管理，寺庙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取得了和谐。老金先生，对此您有何看法？
我也看到你所说的这个那篇报道，就是中共这些报，这里面其中我认为更主要的什么？更主要的是他社会在飞速发展当中，国家改革要适应现代社会，也就是这句话反过来也就是原来所说的李天阳所说的，宗教要适应当中国家，适应社会主义，要适应共产党这个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有无神论的领导，当中国家要适应他，也就是自废武功嘛，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他们说改革了什么样的管理制度啊？这个管理制度什么改革啊？就是民主管理委员会，这个民主管理委员会这是为什么要建立民主管理？因为虽然原来的传统，以及比方说他这里面还谈到了一个更主要的问题了，比方说就是寺院还废除了，西藏还废除了各寺院间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旧有约束关系，因为原来的寺院都是根据因为藏传佛教非常讲究师承关系，因为这种师承关系形成的母寺、子寺等等这样一种就是金字塔式的一种传承关系。那这种关系呢，礼数关系呢，现在被中共废除，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建立寺管会也好，建立这个废除这些东西也好，以及建立寺院必须经过他们的批准也好，还有规定的寺院的人数也好，这一些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削弱藏传佛教，让藏传佛教成了一个有力量的一个团体。因为中共的西藏的统治，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各方面的因素呢，藏传佛教一直是西藏民族最强有力的一种反抗的力量。藏传佛教也是西藏唯一的有组织的、由西藏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团体，也就是这个团最有力量。为什么最有力量？在西藏民族里面最有力，为什么最有力量呢？第一，它是知识分子组成的；第二，它有一套就是从远古就传承下来的一套纪律性或者组织性。这种组织性通过母司、子司、子司的子司等等这样的一种连环来连接起来，这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那像这种内属关系，在现在的藏传佛教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在世界，特别是在西方，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像最现代化的国家，这种内属关系以及这种藏传佛教的传播，并没有影响藏传佛教与现代世界的拥抱。所以说，他们所谓用适应现代社会为名所做的这些改革，其实为了削弱藏传佛教，让藏传佛教变成个神人教啊，或者是那些道教啊，没有什么区别的欺神欺佛啊、降神降鬼等等那一类的。就是生态物分类的宗教，就是降低宗教层次，我认为这是对藏传佛教最大的一种威胁。
请继续收听新闻。近日，设立在达鲁萨拉的西藏九个非官方性组织联合召开研讨会，在会议上就抗议中国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促进未来西藏形势的发展，向世人声讨中共一党专制者40年来给西藏人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而举行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就有关上述西藏九个非官方性协会联合召开促进新疆问题发展的研讨会，本台记者采访了西藏93运动协会会长以西多登时，他表示，这次在西藏流亡社会中有九个非官方性组织代表与会召开的研讨会，其主要目的是探讨下月13日国际奥委会将公布申办2008年奥运会主办国之际，如何举办反抗北京申奥的和平示威运动。中国政府肆意践踏西藏的人权，剥夺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消除西藏特有的传统习俗，为此北京完全没有资格申办促进世界和平为原则的奥运会。为了反抗和制止北京申奥，我们九个非官方性组织的全体成员和各难民区域的藏人将在同一天举行大型反抗运动。我们九个非官方性组织经过长期的讨论，认为全体组织联合起来，才能对中共的暴力手段更有效地举行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所以我们聚集召开了这次研讨会，共同交流经验， 为西藏目前苦难的状态做出更有益的运动。以及当天会长还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中共尽早停止对西藏的镇压和暴虐，为了境内外藏人共同在一个自由温暖的大家庭中生活，他向中共发表声明，不谋求独立，只祈求高度自治。可是中共一再拒绝，反而更残酷地对西藏人民实施高压政策，进行践踏西藏的人权，滥杀无辜，企图消灭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文化发展和民族特征。为此，如果中共还继续保持僵硬态度，我们非官方性的全体组织将有可能改变观点，做更长远的正义斗争运动。以西多颠会长最后表示，7月1日是中共建党80周年纪念日。自从中共建党以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所谓解放西藏、解放新疆等运动，从而西藏在中共的一党专制政权下，开始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中共搞文革时期，大部分金碧辉煌的寺庙被摧毁，祖辈遗留的无价之宝大量运往中国，践踏西藏的文化遗产，剥夺西藏人的言论自由权，以及很多持不同政见者惨遭杀害等。为此，在7月1日中共建党80周年这一天，我们9个非政府组织已决定以2个要点为口号，将联合举行大型抗议中共运动。第一是针对反抗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第二是针对40年以来中共对西藏残酷的镇压。我们要向世人申诉西藏人民在中共的统治下所遭遇的种种苦难。以上是新闻节目，下面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史。关于以西家族的命运是不太清楚的，他被送到中国去了，于1725年去世，曾经在拉扎汗下面服务过的僧俗官员被逮捕。4位尼玛派的喇嘛、2位班禅的亲戚和3名西藏高级官员被正法了。波罗乃受到宽大，因为他是第七拉加若登的好友，但是他也被刑罚和免去了职位，他被允许回到他后葬的庄园上去。整个蒙古人非常不喜爱尼玛派，他们摧毁了他的2所最好的寺庙。到这以前，准噶尔还是得人心的，因为他们废去了假达赖喇嘛，杀死了拉扎汗和第七的职位交给西藏人。但由于他们杀死尼玛派的喇嘛，又摧毁寺庙，人们就开始对他们有反感。准噶尔人想把七世达赖喇嘛接到拉萨，在布达拉宫正式坐船，但这位小喇嘛是在青海塔尔斯满洲人的保护下。1718年，西藏人请求准噶尔把真的达赖喇嘛接回拉萨，准噶尔司令官斯任顿珠答应去办，但他无法使满洲人把达赖喇嘛交出来，这一失败更增加了西藏人的不满。第七打斯夏忠和3位西藏官员秘密商议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们曾任住在塔尔寺的那位小喇嘛是达赖喇嘛流失的真传世。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今天的内容提要：中共在西藏实施的各项镇压宗教运动中，废除各自旧有的隶属关系，实行科学的属地管理的办法，不仅破坏了西藏宗教的正常规律，而且对西藏的宗教规律直接构成威胁。西藏9个非政府组织联合召开了促进西藏问题发展的研讨会。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 Digimoto 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